好，我们一直在谈到什么叫做使命，而且从使命要进到那个使命之始，就是要射中那个使命的中心点，那个靶心的那个箭头，谁来射这个箭呢？你们认为谁来射这个箭
神来射这个箭，他说
？OK，有没有人有什么其他意见？有没有意见？基本上，我们所谓的有意象，那我这个意象本身是神在启示给我，知道说我生命的目标跟我的意义是什么？我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还是我的方向是什么？每一个人一定都有，这后来就关系到我们怎么选择，我们怎么样往前面走。当我们在走向我们的方向的时候，我们讲约瑟好了，从做了那个梦，穿了一件彩衣，到变成奴隶，请问是他在射他的箭，还是神在射他的箭？因为使命就是
神不是
标杆嘛。
神在射他的箭，
是神。
OK，Amen。有时候你说奇怪，我怎么走到这个地步来呢？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呢？不要忘记，不是我们射到这个地步，是神把你射在这里。他还要穿透我，还要往前穿啊！神一直在把我们磨好了之后，把我们这个箭、这个矢哈、这个箭头磨尖了之后，然后是他自己把我们当做一个他的手里面的一个利器，然后要射向他的旨意。所以以后我们就不会一直想说，哦，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为什么我都没有看到神要给我的意象？如果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要达到目标之中的过程的话，如果你是约瑟，你还要不要？这样好了，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要你再重活一次，重活一次，没有选择的哦，重走一次，你要不要？谁回答我？同样的路径再走一次，你要不要？有谁是要的？告诉我。
我觉得知道结局的话还是可以。
我还是可以哦，你很有勇敢，你很有勇气，累不累呀？好，我没有否认你这样子的回答哈，就说你很可爱。等于说呢，我现在我知道结局了，然后呢，我再回去再走一次。好，哎呀，因为你已经也老练了嘛，对不对？好，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表示你都忘记了所有过去的那些渺茫啦，那些迷茫啦，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不是只有你哈。那些未确定啦，然后有一些也有痛苦啦，哈，也有一些，反正过去的一些历程的话，有谁愿意再走一次的？刚才素涵说她愿意。他说：“他已经，他等说他有神，他就可愿意了。”OK，好，请讲。
我现在来看，我不想再重走一遍。
了解，了解，我也了解素涵的意思，我也了解你的意思。还有吗？
如果可以，如果可以不，可以选择的话，那走一遍就够了，我觉得。
OK，OK，我这
但
样
是
讲好不好？啊，你讲。
我以前可能会说，哦，我要再走一次，因为我会觉得以前我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其实受苦啊，然后就忘了。但是现在经历的多了以后，我觉得，哦，那真的是很痛苦。如果可以选择，我就不要了。
我个人我是觉得说，向着标杆直跑，我不再回头了。因为过去有很多我们的不堪，很多我们的不成熟，对不对？好，那现在回头，我们很感恩啦，因为神把我带到这个地步哈。那过去的那一些，如果叫我再走一次的话，这个也不合逻辑了，其实过不去了。好，保罗说忘记背后。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神定了你的生命的蓝图， 他把你带到这个地步，你认识了他，其实你还没有出生他就把你定下来了哈。今天我们的那个主题是谈到神的命定啊，他把你带到这个地步，其实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到这个地步，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因为那些要帮助我们成长，要帮助我们也是一个熬炼，也是一个考试啊，到底我们要不要听他。因为我们今天题目是说神的永恒的旨意不会变，那我们的自由意志，比如说我不想让你成为你手中的剑，可不可以？我的自由意志说我不想按着神的意思，我要走我的意思，有没有这样过？有没有这种经历？你们都没有哈，我有。我之所以说我不会想要再走一次，是因为太多的不堪，太多的冒险，我哪知道再走一次的时候我可以走到这个地步吗？这是我啦，我想我自己啦、啊、因为神有他的定义，有他的命定，那我也有我的选择。那我想到的过去就很多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怎么样啊，怎么样，跟神是天差地、啊、他的道路他的意念跟我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好不容易到一个地步契合在一起的时候，哎呀，我就这样子，就像那个以诺怎么样，与神同行怎么样，我想他很羡慕的，很高兴的就跟神就离开了，呵呵，这是我的意思哈。好，我这个问题不重要，我这个问题不重要，我的意思是说，当但以理被带到异国的时候，十七岁十六七岁，他哪知道他在那边要做什么，会变成怎么样。当他碰到第一个难题，大概快二十吧，我在想，王做了一个梦，忘记是什么梦，因此呢，很多人都要被斩头的时候，他顶多是想说，哎呀，我赶快来解决这个难处。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一位全能的神。他哪知道他会写了一本但以理书，他哪知道他在这样的一个几个朝代里面，一直在见证，在异族的当中，在异国的当中，一直在闪闪发光，好，异人发光，对不对？有智慧的人必发光，在发光，让他们看到，他们不认识神的，他那些人不认识真神的，他们拜偶像的，然后在但以理就一颗这样很孤独的一颗星星，一直闪，一闪，一直闪，闪到九十几岁，十七岁到九十几岁，经历多少事情？还经过失血，他哪知道？所以他这支箭交在神的手中，他安于在神的手中成为一支箭，让神去琢磨，让神来造作，最后他就射向神给他，就只有他要完成的这个使命。他还被吩咐说那个书不是要出版，封起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手中的工作，因为我们有神对我们的命定。我们不是在想要希望成为哪一种人，哪一个人。很多时候我把圣经里面的过去的这些先贤，或者这些所谓的什么英雄，信心的英雄啊，这些当作我们的榜样。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我们走进我们人生的这种高山低谷，酸甜苦辣。所以当我们讲到使命，或者讲到被成全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我们安身于在神的手中，我们安身立命在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我们被救赎了，我们是一个朋友，一个仆人，一个心腹，在这样的一个位分上面，我们就让神自由的来雕塑我们，然后把我们射向巴心他要我们去的地方，成全他的旨意。我们就来看我们的主要的重点，今天的重点哈，就是神的命定哈。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5章11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像他刚当初创造的时候说有就有哈，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 在我发他去成就，发他去成就也可以做，或做所命定的事，做完所命定，我定义要这样的时候呢，的事上必然亨通。刚才素环讲到一句话，说我如果知道尾巴是这样的，结局是这样的话，那我当然我就不害怕了，我就可以回去再重演一次哈。等于说我们如果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结局，我们的这整个过程一定是亨通的，而且是射中八心的，完全在于神的自己的话，自己所命，自己所从无变有哈。神的创造是从无变有，叫死人复活，对不对？那么他的话一发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生命了，就是一个活的了，啊。然后他要发他去，就是打发了。那我们确定，只要神所说的，神他说的话有他的心意嘛？神说话就是要出来一个他的命定的时候呢，那么一定是亨通的，这是我们的确信。当诗篇告诉我们说，在我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就认识我，他就把我的日子写在他的册上，就是这个意思了。他帮我们写在册上很宝贵很多的他的意念，然后他就一直塑造着我们，吸引着我们，带着我们，一直到他有一天把我们这个被他培养塑造已经成器的这个使呢，就射出去了，射到八心。那个也就是我们人生的，其实人生也是很短啊，就播几十年，对不对？人生的最后那个时候就是完成了，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我们也会成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位分就是神手上的一把利剑，而让他很精细的来雕琢我们，磨我们到个地步，就射中，不管是他心里面要成全怎么样的事情，我们就一定会在从他手上会对准那个八心，这个叫做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价值跟生命的一个圆满。那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一箭双雕。本来我们前面都在讲说我们这个安身立命，安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然后呢我们高山仰止，哇，看到这个很有理想，很美，很欣赏，或者是有时候觉得好难的过的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们在一个山峦的当中，不是只有一座山哦，一座过一座的，越过这一座，后面还有一座，我们以为只有这一座就到了，山峦一直这样子哈，我们高山仰止，然后呢，我们警醒行止，好，就是我们就用一个冒险的心，用一个追寻的心，我们向前走，安心的向前走，因为我们有神。那到今天呢？我们可能会经过什么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冒险，是我们不知道的，可能都会让我们都觉得很意外的啊。那他要完成的呢，一箭双雕，一方面我们自己被做成了，我们已经成了，而且二方面我们要成全神要我们成全的，神就很高兴。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刚才那个命定里面说，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享亨通，是我们哈。他前面有一句话说，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一方面成就的神所喜悦的，一方面我们被神造作成那个利器，有点像我们跟神就一起同工完成了一件美事，或完成了一个生命的一个完善的一个结局。我不晓得你们对于到后来神帮摩西安葬这件事情有没有心里面过不去的地方。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摩西好冤枉哦，怎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下子 就这么一下子神就不让他过去了。有没有这样想过？
看信主没多久的时候读呢，你是觉得他是觉得他挺可惜的，神怎么这个都不答应他。对，但后来没关系了。而且我觉得他神亲自安埋葬他也，我觉得哎多好啊。
哇，那好美，真的好美。这个呼召他的这个神哦，尊荣的这个神，然后带着摩西，我带你去看，然后就在那里，他就把他安葬在那里，多美的一个结局。所以美在哪里呢？美在他跟神是形影不离的，不离的。其实我为他松一口气，那40年摩西怎么过的？不过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谦和哈，神说没有一个比他更谦和的，他跟神是面对面认识的。我先把这个命定做一个澄清哈，我们先往保罗这部分我先把它放下来哈，我们先看一下下面我有两个点。第一点谈到工人，等于说我们是神要用的工具，对不对啊？还有一个是工程，做成什么哈？那我们要用哥林多啊，这个我有给你们经节，对不对？
有
哥林多前书那个3章10节哈，好，哥林多前书3章10节来，请念一下。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嗯哼，好，记得我们不过是一个工头一样，我们不是主人，那个工程师或者是那个画蓝图的不是我们，我们是一个工人的意思了，好，就好像我们就是那个要做的那个做工的啊。但重点还不是在做工这件事情，重点是在我们所做成的这个工程呢，要让神来验收，验收后他要按着我们工程的这个验收的结果，我们还要得赏赐。工作他派给我们的，然后这个工程本身呢，有时候可能就被烧掉了，好不好？好不容易这样做好了，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人工所做的东西神其实不会太珍惜的，包括他的殿好精准哦，好辉煌，什么东西那个金的，连那个巴比伦的王都去抢那些圣殿里面的那些器皿，表示他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哈，很稀罕的，很珍贵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王宫里面的用品，不是吗？那些器皿，不是吗？那他们对于这个犹太人的圣殿的器皿特别有兴趣，特别很喜欢，所以就把抢回家，好吗？带回家，甚至拿来那个伯沙撒还拿来自己喝酒哈，就惹上神了。我的这两个重点，一个工人不是工程师，工人也不是。啊，这个等于说我们不是设计师，好，那工程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这所有的一切有神自己的命定跟他的美意，他会一箭双雕，他会成全他心里面喜悦的，里面带着神永恒的旨意，而他看得见的建造起来的房子，或者是那些多么精美的这个手法啊，怎么那些呢？到后来是要被烧的，这是我们看这一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概念哈，两个概念。那么基本上他是提到说，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工人或工头哈，但是我们都有根基，那我们去做这个工程本身，是为了神的一个永恒的旨意，对我们得赏赐，对于工程本身是神自己的一个心意的命定，他要什么 你看那个我刚才讲到圣殿，那个什么那个约柜也是他自己设立下来的不是吗？而且是代表着山，代表着他，后来到现在都没有了。那个不是他的终极的目的，要做可是不是他终极的目的。多少功夫啊，多少那些巧匠他们的那个技巧，他们所做的，而且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机械性的东西，他们完全是用手，纯金。神不是在这个欣赏这个，他是在欣赏什么？他自己的所要的，然后让这些我们他的儿女跟他一起同工，按着他的心意完成了他要我们完成的。当我提到这样的时候，请问你听到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很短的一个结论？我听到什么？我听到什么意思？
您讲说一箭双雕，就是神要最后是不是那个外边的那个工程，而且神要建造我们的生命，反正就是一个是要被试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在上面建造的这个东西最后是要被试验，然后再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真正的生命建造的一个东西。
嗯哼嗯哼嗯哼，其实可以这样讲了，神的目的是在我们这个他所宝贝，他所生的，我们这些都是他造的嘛，我们他所生的是在我们这些他的儿女。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神的心喜悦，成全他要的，所以两就一箭双雕完成了。他的儿子不就是这样吗？好，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保罗的例子哈。如果我讲的你还不能很理解的话，好，我知道我有时候讲话的那有时候很抽象哈，不需要该怎么用，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找到那个词让你们了解哈。那我们就很直接用保罗的例子，我们上次谈到保罗了哈，保罗的见到的异象使他生命的翻转，彼得也见到异象让他完全改观，对于这个外邦人完全改观，那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只要神看为洁净的都可以吃。然后亚拿尼亚他面对一个杀人的那个魔王啊，保罗是要杀基督徒的人，他竟然可以去把他带到，很温和的把他带回去。这几个人都一样啊，都有神的给他们的看到他们要做的，他们都顺服去做，然后他们自己本身都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很奇妙的改变哈。好，所以有没有意向？有，每个人都有意向。当你在改变的时候，你就是已经有意向了哈。你有意向就有方向，就有标杆，然后你一定会要成全神的命定。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从保罗，我们可以有一些标志性的，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些标志性的，评估我是不是走在我的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上面。我刚才是在表达一个事情，你不知道，当我们被神造作还没有射出去以前，你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像我们提到那几个人，包括约瑟、亚伯拉罕，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呢，他也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那他就愿意这样一步一步的跟，他信得过这个呼召他的神，都一样，几乎都一样。那我们现在用保罗来做一个他的最后的这段时间的这个历程，要把他送到罗马去受审判，去公审的时候，让这个罗马政府去审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看到一个走在使命的路径当中，被神在塑造，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很宝贝的器皿，要成为一个利器的这样的一个我或你，成为他的儿女哈。那我们会有什么标志？把他的这个经历对照一下我们现在的经历，对照一下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丰盛？好，那我们现在来 你们都看过，对，我不用念的好不好，你们都看过了吗？使徒行传。那我们现在要从这个两章，基本上是27章了哈，把保罗的这个标志把它找出来。我先拿两个，你有看到吗？那数目字可以再加的哈，我只有写到7，你们可以往下面一直加上去哈。从他这个经历，他现在已经在往这个他的最后一站走了。他晓不晓得是最后一站？他可能也不晓得。然后在这么靠近目标的时候，他有这一段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让我们看到，哇，原来到被神塑造到这个地步的一个要行使使命的他的宝贝的这个器皿会有什么样的标志。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来跟自己做一个对照一下。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在神的手中，我们在行使神喜悦的使命的时候，是他命定的，他说有就有，命定就是命定，就不会变了。那我也顺服在委身在，我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神就把我放他的手中来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与时俱进，跟着环境跟着时间是在向前走的，你不会停顿在一个地方。我这样讲又很抽象了哈。其实基本上本来在原来上次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被，哎，有看到吗？他怎么样被有吗？因为他就是因为去那边，所以他讲的他的见证哈。那个时候他还不是要往罗马去被审判的，他基本上犹太人想要在他们当中就把他解决掉了。但是保罗在那个时候非常有智慧的，我们都知道保罗不是怕死哈，但是他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他有意向，他有意向，他知道神要他的方向是什么，所以当他盯着那个意向的时候，他有他的智慧。神给他有什么？神给他有犹太公民，还有罗马公民。他非常知道他们的律法。罗马公民他们不能这样子来定他的罪，或来帮他处决什么。那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罪名。所以他当然要争取。不过他在争取的时候，不管他在哪里对谁，不管是高官或者是这个狱卒，他都一定极尽他的心力来做他要做的事情。什么事情？不管得时不得时怎么样，这是他对提摩太讲的话，有印象吗？
传道
总要专心啊，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他自己做出来之后如此的来告诉他的属灵的儿子。那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榜样，因为他有一个目标，向着标杆直跑。他有一个榜样，就是耶稣。所以他说，我效法耶稣，我效法基督，你们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所以在一个环境的推进，我们不气馁，我们不停顿，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也不要去挣扎，去做什么抵触，就让这个环境整个就把我们带着走。在这个当中，我要往哪里去，我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成就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谁的手牵引着我。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保罗对这一些要办他的人，不管好人坏人，里面也有贪官污吏哈，第二个哈，他就是一定要接近他的那个机会，一定要告诉他们。当然那个时候他面对的大概就是都是 属于他自己的族人。那现在呢，他要被带到罗马去，意大利。记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吗？他怎么讲？第一章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他想不想去？
他早就想去了，
早就想去。所以所谓的有意向、有使命感，在行使使命，不是说我想去就去了。OK， 好，看看神有没有要我们去，时间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心里面盯着的还是那个意向。我不晓得当他在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办，我一定要到罗马被审判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趁这个机会而去的，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他的书给罗马书的有这样讲，他很想去啊，多得一些果子。所以他就这样子，就是与时俱进，就这样跟着那个好像那个环境呢，就这样子一浪一浪的把他拨着他往前走。然后他跟谁？跟一群囚犯，全部有200多个人，有里面有百夫长，里面有这些工作的，好，就是这些在一起，这些好像就是这些兵丁啊或什么哈，看他们的，那也有囚犯，他跟他们一起。所以我就讲了两点哈，一点是与时俱进。天时地利是我们不能掌控的，所以就跟着走跟着走，但是我的目标没有变。然后第二点我说同舟共济，即使只有我一个基督徒，那时候不是只有他了，因为他有两个人跟他一起，一个是路加，路加一直陪着他，神预备路加来帮助他的身体，医生嘛，另外还有一个人，我现在没有看名字记不起来，但是那个人呢，他们是容许，如果你有罗马籍的公民的话，他们即使你已经被控告了，他们是容许你可以带你的，就像奴隶一样来服侍你，因为他还没有被定罪，他只是被控告，那么他有这个权利。罗马的这个法律是很，我们这样是很有名的，对不对？哦，所以呢，他带着两个人跟他一起，等于是服侍他。那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罪犯啊，他们是说他们大部分那些罪犯都是已经去那边就准备要被处死刑的，去那边就是有他们的或许到要到竞技场怎么样，要变成那个狮子跟他们斗或怎么样的哈，但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保罗还没有被定罪，不要忘记保罗在狱中做什么。写了四本书信，在人的想法可能想说哎呀完了就这样了啊，因为一次再一次的申诉也好讲也好没有用嘛，到后来我们看到这个29章，他讲了没有人听他还是要讲，所以当我们有神的使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神的意向在我们的目标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种向前的一种生命力，不惧艰难，没有害怕，而且别人不能给你把他的力量分给你，或别人不能帮你不害怕，只有你自己才能够这样子。这是神给每一个人他的命定。好，那我们从这一段，我希望你们是念过了哈，我们就不用再一直在念了哈，这样哈。有没有要跟我讲说你从这一段里面看到保罗有什么标志？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就应和，就顺着这个整个的情境啊，他没有挣扎，没有排斥啊，他有一次是逃走了，以前有没有，但是现在呢他就跟着走。所以我说我不晓得他是趁着机会他想去罗马吗，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哈，他没有表达哈。好，现在我们来，你可以打开你的《使徒行传》了哈，27、28章。那有谁有什么想法？他的保罗表达出来的一个有使命感、有意向的目标 的这样的一个神手中的一把剑，它有什么特质？大概我们可以从前面我大概有点介绍了哈，有谁同去的哈？那你们那个地图自己看了，我们不需要看，我只给你个概念，说大概从哪里要到哪里哈，然后在哪个地方有碰到这个这个船难哈，它有很多地名哈。那他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哈，有两件事情我谈一下。一个事情是他们的航船的时间呢，其实呢最好是冬天入冬就不要走了，因为它这个风向的问题，还有冬天哈。那有两段时间，他走的这一段时间刚好是那个什么赎罪日，他进食的时候嘛，要进食，刚刚进食。他们是赎罪日要进食，所以刚好赎罪日之后，就在好像我们的靠近我们的秋天了，好像我们的秋天。那基本上真正的冬天他们就不走了。那秋天是一个好像一个有危险性，可是还是可以走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他们就不想，很想赶快离开哈。那一段时间刚好是还可以走。但是也有危险的时候，就航船啊，他们的船啊，而且他们不是说一条船就这样从头到尾，不是，他们要从这里换好几个，好，有时候大船和小船换好几个，好几站，这边然后渡到这边，再渡到那边，再换船，再到目的地，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好，那么现在呢，我说过了，这是一个有风险的时候，那基本上。大部分他们都决定，当然是那些长官啦、还有这些工作人员哈，他们就决定说，特别是长官啦哈，决定说他们船长也是一个，百夫长也是一个，那他们就决定说走吧，不要再等了，我们不想待在这里，因为再待下来就是冬天了，所以他们就想着赶快往前走。那保罗讲了一段话，他看情况，他认为不该走。他心里面是有底的哈，他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决定。那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会有的智慧。他有胆识，你看他敢讲话，因为保罗本身其实就是有他的背景的哈，他是有学问的。然后这种时候呢，他很明显他也是一个领导型的一种天性了哈。那他就很自然的。不害怕的跟他们说，我劝你们最好不要走哈。这是在第27章的第9节开始哈，那保罗就劝他们。好，我们念一下27章的第10节跟11节，看谁念一下好吗？
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好的，好，保罗在这个时候对大家做一个建议啊。他心里面，我想他没有觉得自己，虽然他跟所有这些罪犯在一起，因为他本身没有犯罪啊。所以他心里面就是一个，我是神的使者，我是带着锁链的福音的使者哈。他心里面只有一个，我是带着福音的这个虽然我有锁链，可是我是福音的使者哈。那这个时候呢，他也给了一些他的看法跟建议啊。好，那就这样，他们就开始他们的这个行程了哈。这个行程上就碰到一些情况哈，就等一下又是那个西北风的话是逆风的。南风就是顺风的，所以他们因为微微起了南风，他们就更想说赶快走赶快走哈。南风是比较可以走的哈，所以他们就冒这个险就走了哈。好，那么这个经过我们就不念了哈。如果你们已经有这个有读过有熟悉的话，请告诉我你对于保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所表现出来的他的人格特质或者他的表达是什么。我想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这个表达他的特质来想想说，我本身是不是在也在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的这个行使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 我正在神正在把我带向我要设定的那个靶心。等于说保罗他与时俱进，就跟着这个推进他啊，我们也不确定，可是神知道。然后呢，二来呢，不管有四周有谁，我们是不挑人的，他有罪犯有谁有谁哈，他就怎么样同舟共济了，然后大家坐一条船就对了啊。神会预备一些在你旁边的人，不一定是了解你的，也不一定欣赏你的，也不是一定是你喜欢的，但是呢，我们就是安于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整个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好，你们有谁要给一个意见，还是你们要回去思想思考？你们要回去好好的把它当作业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我说保罗从这一段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标志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标志？很明显的，他是有意向有使命感的人，生命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他是有速度的在向前的。
师母，
请讲。
我看到一点就是保罗哈，他那个他没有说就是他们其实是不听从他的哈。其实呢，保罗他其实是看到这一次的行船货物和船都要受伤损，但是百夫长呢是不听从他的，是听从掌船的和船主。意思是你一个囚犯其实根本就看不起他，你一个囚犯你懂什么呀，这船长他们肯定是航海肯定是有经验的啊。然后呢，而且他们考虑的是他们这个海董，这个海口过冬不便，他们考虑的是就是啊，我们到哪里方便啊，那个物质啊各方面都要舒服点哈，环境条件都要舒服一点，所以呢就走了。那个时候他们，而且呢当时好像是天时地利了哈，也微微的起了南风，然后他们以为得意啊，然后后来接下来就是狂风大作了。但是保罗呢，你只看到他们看到这种情况，这种危险当中，众人好多都不吃不下东西啊，保罗又出来就站在他们中间就说的，我劝你们放心哈，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会失下。他说我侍奉的神呢，他的使者就是昨晚站在我的旁边，就叫我不要害怕。这个时候保罗其实他一直都是没有忘记他的使命，就神一直怎么指示他他就的，而且他说的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就保罗他其实一直是就是没有忘记他的使命，而且他也一直在践行他的使命哈。然后我看到他，而且呢看到那些人哈，他们在那个海上飘来飘去，最后要那水手想要逃的时候呢，保罗在关键时刻他又站出来，31节他又说就对于百夫长兵呢，这些人如果不在船上呢，他们也必不能得救。结果我就看到保罗他其实哈，他一直是在践行他的使命，也是带着他的神给他的托付在尽他的职分。
等于说他的心里面盯着的那一个使命感，还有他要做什么，不管什么情境都一直在让我们一直看得到，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对，是的，就是他就是一直一往无前的。
是的。还有谁要表达一下？
师母，
是，请讲。
听，就是我这个问题不知道跟您刚才讲的有没有关系哈，就是我下面说的话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想请师母帮我指出来，就是是不是我是属于一个又简单又思虑很多的这样特质的人。那么以前呢，我信主的时候呢开始很简单，后来因为就是不理解很多圣经啊还有看到的事情呢，就离开教会了，然后现在又回到教会。那我现在的认知是，是不是只要清楚神，比方说我爱传福音，这是我现在很确定的哈，就是不要顾虑，就是无论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人，是无论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人，只要相信，怎么说呢，就是坚定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使命，我该怎么表达呢？就是跟着神走，不要在乎人。
保罗有什么特质让我们看他是有 有他的意向跟使命的人，这是我们在谈的。好，你继续讲，你继续讲，我在听。
就是我也很想知道我的，就像您有一次讲到了，每个人都有意向，然后我就开始就去，不是问您说了是那个意向是神让我们看见的哈。我至少现在我觉得我能比较确定，暂时我不知道会不会变，我也不知道我认知有没有问题哈。总之我很坚定的就是在基督里边的这个真实，就是我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看到的一切就是虚谎、虚假、不真实。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的？只有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才是真实的。那这是我目前的一看，所以我也很想把神给我看到的这个再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或者不认识的陌生人。我想大概这应该也是叫传福音吧，这就是神放在我心里边的负担。
OK， 好，等于说我们现在对照一下保罗哈，跟你讲的哈，等于说在这么一个紧要关头啊，然后本来他就认为不应该走，可是他无可奈何的跟着走，就上了这条船。那之后不管心里面是紧张或者是不认同或者是被连累的感受，因为他没有认为要走嘛，可是他不得不走，因为他是那个哈，在不管里面有哪些人的情况下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要表达的目的，他要抓住这个机会。等于说我其他事情或者我情绪或者怎么样，他其实他们不晓得他们碰到什么事情了，因为他知道，他知道他们会碰到难处，等一下他表达就我们就看他表达就知道哈。那他总是要达到他的目标，达到他的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你有你一个很重，比如说你去教书，看着学生，你跟人家聊天，你家里面的里面的家庭的夫妻生活什么，你总是有这个目标在那里，可以这样讲吗？你的意思？
好像还不是，就是说，不论我们的情绪或者说环境当中的难处，应该都不要影响，就要坚定。因为以前我的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我是觉得我是被打断了，因为我总是想得到别人的认可。我觉得哎，我这个做对不对，我这样去做合神的心意吗？总想去寻求不管肢体的认可也好，或者说不信的人对我传福音的态度也会影响。
好，等一下，我了解、你现在在讲你的问题。
对，
那我本来是说我们如何再从保罗看到应该怎么样哈。好，那现在呢，当你说等于说你是不是从保罗有这样的观点说好，应该就盯着自己的这个啊使命感哈。那这样的话，等于说会不会激励你？就是更有你的焦点，更有你的方向，更有你的意义，可以这样讲吗？
对，
那就是我的
感谢主。
对，是的。
就是不，因为以前是不确定，总是想去确定一下，因为不想走偏路，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现在就是只要对准神的焦点。
或许我这样讲了哈，我这是我的形容词哈。我们有很多我们在世上的任务责任，我们要很多要尽上我们的这个要努力去做的。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专业，只有一个不是专业，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彰显神。因为使命跟意向是神给我们的，只有一个目标，他要我们借着我们来荣耀他。这个我们下一课可能会谈哈，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先到这里，就用这个焦点啊呀。所以基本上这个意向使命或者是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什么，那我们有一个你我不能讲说光是一个传福音呐、有传福音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的心里面的心智哈，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一个使命感，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不会阻止我的，一定会凸显出来，不是刻意的哦。保罗也不是刻意的，他是看着这个机会，他就要讲就讲，然后要讲什么要一定会把他拉到神那边去，所以到最后神就给他有机会彰显他所信的神，是不是？这是你的意思？
对，好的，感谢主，谢谢师母。
包括跟我们相亲的人，家里面的人，包括跟我们外面的，不管是什么，包括 我的所谓的你如果是老板下面是雇员的话也是一样，这种关系也是这样的心智，包括我不管我做什么位份我都要彰显神。还有没有人想到什么？
保罗呢，他是一个顺服圣灵带领的人，从使徒行传或者保罗的十三封书信中啊、
嗯、
尤其是使徒行传就有记载啊，他想去哪儿但是圣灵不许。
嗯，
所以说从27章呢他说话可能他在航海方面不如那些水手，但是他也不是说没有经验，因为他也三次是吧，多次在这个海上行这个传道，三次这种啊传道他是多次行驶在这个海上，这个海这个海，所以说但是他我觉得他说不说不是说他有没有这个经验，而是圣灵的带领，圣灵让他说，圣灵让他说他就说，就像您说
的
那样，他不管对方如何
得时不得时，对，
对对对，他不管你对方如何，就是圣灵让他说，他就说，所以说往后看，那他也不计较，是吧？他们没有听从他，他照样还说，我是这样的，这个认知的，就是他是一个顺从圣灵带领的，该讲什么？是吧，他也说过我没有高言大志啊，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我觉得他是一个顺服圣灵带领的人，当然对我的开启呢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
好，你从这一段里面，等一下你从这一段里面看到哪一个他不是一个你说高言大志，好像他不是那个说空话，或者是不是这种时候不会说空话哈，这种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哈，都很那你从他的这些表现哪一个看到他不是一个骄傲的人？
因为他说了我看
你
对吧，他看到，因为前面第八节那个第九节说行船又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说了这个话。
你是说你会看到他是就是安静观察，然后就该说就说着，那你从哪里看到他的那个因为你说他不是高言大志，等于说他不是骄傲的，不是讲那种大话的人嘛哈，那等于说我们看到他的一些品格方面，他的特性方面，保罗讲有时候写起信来是很冲的哦，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他在这里的表达，在这里
对他这个语气嘛是吧，众位啊，他给大家说，或者是我刚才说了他那个高言大志，就是说是也从其他的啊他那个记载，不仅仅是从27章。
我现在有个焦点哈，大家针对这两章，然后他是一个很明显的有意向有使命，而且担当完成他的任务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好，那我们就专心的从这里来看他怎么样表现出来，等于说心口他所表现出来的，让我们看到成为一个我们可以来对我们自己做一个评估的省思的，这是我的意思。呀，你现在讲这一点我了解的意思，那有没有其他点让你看到他是不是那种好像就是因为有的人他如果背景很好的话他就是要倚老卖老嘛，啊，那他在跟他们说最好不要，等于说他有这个知识了，啊，有这个智慧，那有没有看到他有哪一些点看到他有实际的智慧可他不是骄傲的，
那就是他可以多次就是有这个航海经验呢，再加上这个时候已经是应该是十月份以后了，因为他行走了走的日子多了，从那个啊赎罪日其实就是赎罪日的时间就是 阳历的，就是我们现在公历的九月。
呀呀呀！我刚才讲过，没错呀。
但是他们也走了一段时间嘛。
Uh-huh.
那这个时候应该是不是已经到了十一月？所以说这个时候
OK， 现在我的重点是在讲说保罗的表现表态。你讲的时候你就认为保罗是怎么样，你刚才重点讲到保罗怎么样，他是一个怎么样讲话，从讲话看到他怎么样。
他只知道耶稣嘛，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嘛。他
等于说他后面啊哈 ,OK。
不是高言大志嘛。
好的呀、yeah, 嗯哼。还没有其他的人要表达，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身为一个囚犯，本来没有犯罪，被当成一个囚犯要送到罗马意大利，其他的囚犯是心里是很胆战心惊的，要去那边受死的，但是保罗心里面希望去那边能够得到一个公道的审判。那这个情况下面碰到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保罗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环境里面，这么一个可以说一个可以说是恶劣了。我现在讲不是只有他们已经可以走，而是已经你看到整个了嘛，二十七章看到整个了。那你看到他怎么样的在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只有哦看着我远方，我远处要去罗马，他是怎么样，他也是很务实的。那这个务实当中他如何表达他是那一个有使命感有意向然后是有责任的。刚才那个马姊妹，应该是马姊妹讲的，就说他好像不管怎么样他就是盯着他要做的。然后喜梅是说他就是只传耶稣，就是等于说他就是一定要讲到耶稣这意思吗？
不是，我说他是按圣灵的带领，这里面这
OK， 按圣灵带领 OK，
圣灵带领他
okay,
他才说嘛，因为后面说他这个神的使者已经给他讲了嘛。
嗯嗯嗯 OK， 他是心里面有圣灵的带领的啦。好，
对，
所以
他说
也不是慌也害怕，
有担当嘛。
Yeah. OK， 是的是的是的。好，还有没有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呢？
我懂你的意思。
嗯哼，好，那你有想到什么？有想到保罗在这段里面有什么标志？
我觉得他就如果他是一个神的工人，然后没有带上这个什么，就是囚犯的可能就锁链什么的哈，没有这些这个处境的难处的，他就光是一个工人，就如果要去完成神要给他的命令，这一路上我这次觉得在看这两章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有很多的困难了，就这个困难是一个接一个，然后真的是不容易，人那很容易放弃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还何况说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囚犯，但是他里面却会有就是那种勇气，有那个方向，有那个力量一直往前，就是
OK， 他是有从他的目标，他是有盼望，对不对？
对对对，
他没有沮丧。你的意思是这样，他没有沮丧，没有看到他有沮丧的迹象，对不对？
是、
嗯、
是，对对对对，
okay,
这个太宝贵了，就在这里面看到。
嗯嗯嗯嗯。
还有你说的，他很务实，就他没有说，嗯、哦，神，你会一定会让我去的，然后完了我就躺下，就是不做。他会在关键时候劝这些水手吃饭呢、啊。给他们、
嗯、
给他们就还他本来是个囚犯，他好像你没有觉得有这个，没有觉得他有那个人眼光来看的那个卑微的身份，或者是你连自己都保不了了，你还来站出来讲这些，对吧？但他人的看法来讲，他没有，他好像却是一个，他在这个时候却很像一个领袖，然后很就是能够还去安慰大家，引导大家，然后他知道。他知道神要在他这一趟上面做的事情那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好，这一点也可以说哈，我们看到神用每一个人的特质呀，我想保罗事实上是表现出来一个领袖的特质， 不是每个人都有领袖的特质，没有关系。我们个人有人就是很会帮助人的哈，但是保罗会看到危机，保罗会看到该怎么处理，他是一个领袖的特质。所以神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质，不是说好像他要我们啊行使他的使命、他的命令，然后就把我们所有的我们个别的特质都去掉，不是这样子。是的，他在那里就是一样不变，他还是哈，哎，对，他有那个显出来了，哈，他都往前面看，看了就建议他们，听不听他就算了，是吧？照理讲，保罗写书信的那种格调哈，特别是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家都会觉得他好像很讲话是很冲的哈，那就很直接，然后很那个的哈。他说他为了主发什么易怒啦，或怎么样癫狂或怎么样哈，但是呢，他对待人的时候，他表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特质，等于说看到那种有公义、有真理，但是恩典跟连续是都在一起的，等于说也是耶稣的一个形象。嗯哼，还有吗？
师母，
是，请讲。
我看到就是保罗他在一个履行神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向着神这样履行他的使命，他对人有深切的那种一个怜悯和那种、
嗯、
叫体恤或者叫同情吧。
嗯，
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开头27章里头，他就劝众人，他把他对众人的这个他的看见也是告诉了，当他们没有听的时候，他也没有特别去就是在这件事上去责备他们，只是他告诉他们又安慰他们。22节他又安慰他们，他说你们的性命不会失丧的，因为他把就是神告诉他的话也传递给这些同船的人，也包括那些有些水手想要私自逃跑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些逃跑的如果撇开船上的也会其实生命是会有危险的，他也用采取了措施，他没有任凭他们去做什么，就是他在履行神赋予他的职责和使命的时候，他对人也是就是真的是也像就有那个耶稣基督那种在为着人就愿意付上代价去就把自己一些权利一些都给舍啊，或者叫限制自己，就是为了让他们一同与他同得这样的一个恩典。
嗯哼，
嗯
哼，
好了，
一方面是对人一种爱哈，一个以前是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到他蒙神的恩，我想他会很喜欢去分享神的恩典。那从你讲的这一点呢，也可以再连接到刚才喜梅讲的，就是说其实你看他在讲话的时候，他有机会他一直在讲我是信神的人，
是一直在把神在他生命中间，
就是他有一个就是我不传别的，我不想别的，就只有讲我要我所服侍的主，好，有点类似这样啊。刚才
把人带到基督面前，
他决定不
给人
啊，就是耶稣基督哈，嗯哼，然后所以他一直要表明我是信神的人，因为他是神的使者嘛，这样讲，我是带锁链的一个神的使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即使很为难，即使很冤枉，是被连累嘛，好，本来他不需经历这些哈，但是呢，他表现的就是一个，我是一个不卑不吭的一个，我是神的使者，福音的使者，所以不管怎么样得时不得时，我就是要，刚才他跟提摩太讲的，我要谨守，然后呢，要劝勉，啊，要警戒，要责备，啊，要教训。那么他借着什么来教训来劝勉呢，就是借着 他所信的神，还有神要他做的事情，他总是指向那边去。嗯，因为有神，为了神的缘故，几乎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亏损，看我们的冤枉，看我们的难处为小事了，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的啊，对，这我想也是这样哈。嗯哼，还有吗？
以神的事为念。
嗯嗯哼，对，是这样。好，我想我们下次可能从这里接哈，然后有个题目我们要讨论一下，你们思考一下，你们请你们把这个我写的数目字自己把它填一下哈，你们再回去好好的看哈，好好的读过之后，然后把保罗所表达出来，或许你或我已经有的跟他会一样，还是说我还没有的，然后我们要学习的，把它写出来哈。那些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个，请你们不管几项都没关系哈。那我们有个题目要讨论，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神是命定的神，那我在神的命定里面，我有没有行使我自由意志的自由？那我的自由意志是怎么样跟神一起在同工的？就像那个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刚才讲的哈，那第三章讲的说啊，我们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即使我是工头，那不管浇灌，不管就那一段哈，不管浇灌，不管是撒种哈，是神让他成长。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位份里面跟神同工，这个是我们要稍微讨论一下。好，下一次，然后请你们把回去把它完成这个对于27、28、29章、27、28两章的，从这里面看到这一个蛮有意象，见过意象，带着使命感，然后很尽责的要完成他人生的神所托付他的，一方面他也相信他所交托神的一定会成就，这是彼此的，他信得过神，神也可以说彼此是一个相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哈呀。那神也拣选他，也信得过保罗，保罗真的是在神的身上，他的信心是很坚定的。有没有不了解我的意思的，你可以问问应诊的问题，我跟你解释我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我要你们回去思想写下来的。
那你把这个讨论的问题再说一遍吧，师母。
讨论的问题我的表达是这样讲的哈，在你们的 outline 里面有哈。
是不是他的主权这个？
对对，
他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是如何的关系？
对对对对呀、yeah. 嗯哼。有人就想说哦，如果他命定的，他一定让他做就好了，那我到底啊，或者说呢，我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的话，我可不可以选择不给他用，或者是不要走神要我走的路，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这种事情发生，想想看。